小路灵修，大道至简，在简单中学习，在简单中成长，做一个简单的人。欢迎您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小路灵修栏目。
主内的兄弟姊妹们，大家好。在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一个主题是天主提拔软弱的人。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，我们可能就会有越来越多软弱的经验，比如说我没有办法控制的脾气，或者说有一个人啊，甚至家人，我觉得就是难以接纳，或者说我很难以坚持做一件好事，甚至比如说我对某一个人就是表现的不耐烦，有些毛病我们就是怎么改也改不了。那在这样的经验中呢，有些教友我们就开始对自己有些失望沮丧，就觉得哎呀，反正我也是好不了了，然后就会出现一个错误的走向，什么呢，好了，我也不办告解了，反正办了也不管用啊，我也改不了，或者说我也不去祈祷去了，反正自己也不好，就算了吧。这个其实呢是我们自己一个错误的走向啊，因为我们不太接纳我们这个软弱的经验，甚至我们可能也不知道天主对我们的软弱的经验到底他是怎么看的，那我们自己就开始对自己啊有一点不接纳，甚至我们也不用天主给我们准备的，比如说哎呀，反正我又犯了错误了，我告了一次又不行，告了一次还不行，所以也不告了，再也不做和好圣事了啊，或者说我就不配再领受耶稣的圣体了，都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那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小德的软弱的经验，以及他在这个软弱经验中啊，他怎么样去经验天主，帮助我们对我们的软弱经验有一个更好的了解。我们知道小德兰呢，他天生早熟，对人对事呢都有着过人的领悟，正因为他有很多领悟，他就老是达不到自己的理想，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呢其实影响了多长时间，就是十年啊，自从他母亲去世一直到他14岁的时候都是这样的经验，尤其表现在这个几点啊，我们上一次已经提到他对这个亲人的分离是特别难以接受的啊，所以导致他生病嘛，我们记得在前一次啊已经讲到了是吧，就是圣母也治好他，不过圣母治好的他的是身体上的病，他心理上的一些障碍其实仍然是没有办法越过去的啊，就给大家介绍几点大家就可以了解到了。第一点是什么呢，他就是在学校，我们上一次已经知道他在学习的生活是很痛苦的，但是到底痛苦到什么程度，其实呢他上学的时候是跟他姐姐是在一个学校，后来他姐姐就毕业了，毕业之后呢他这个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融入到学生之中了啊，因为他太过于羞怯，太不爱说话，那只剩下一个人上学的时候，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是无依无靠，一直也就没有办法去念书了啊，因为有头疼呀啊，身体症状又开始出来了，所以呢我们看小德来的话，他只是读书的话读了5年啊，就没有再读下去，当然后来他家里也请别人帮忙他去在学业上去继续成长，但是就没有办法去过一个学校的生活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，就是他有疑虑病啊，这个都是他自传上我们可以看到的。他的疑虑病是什么呢，就是他初领圣体啊，第二年他们就比较重视这个初领圣体嘛，所以第二年的时候是周年啊，他们又做一个小小毕竟，然后呢就准备第二次领圣体啊，不像我们现在就是你初领圣体以后就常让你领圣体了，你初领圣体之后可能除非是大斋礼啊，可能让你领一次，然后呢第二年他又准备啊，就是让自己更好的领受圣体。那在毕竟的时候呢，有一个神父讲道理特别影响他，不是好的影响，是一个不好的影响，因为这个神父特别强调天主赏善罚恶，那对小德来说他太难以承受这一点了，所以呢他自从听了这个道理之后呢，就是有一种疑虑病啊。这个疑虑病是什么呢，就是他做什么事都觉得自己犯罪了，自己心神不安啊，比如说他自己出去了带了一朵花，这个是小孩子嘛，很自然的，他自己就想哎呀，我是不是犯罪了，可能无心中给别人说一句话，比如人家难受了是吧， 也不是他的过错，然后他自己就开始想，我是不是又犯罪了？就是很小很小的事，就是很幼稚，可以这样说吧，就是很微细的一件事，对他来说都是个大事，他自己就受不了，所以必须呢向他的大姐去诉说，然后呢，他才能够啊心安，啊，所以这个疑虑病把他搞得也是疲惫不堪的。最最他接受不了的是什么呢？他的易暴易怒。他说真是够忍受的啊，他自己都发现自己非常容易生气呀、暴躁呀，是吧？这个是一点，但是他会恶化，恶化到什么程度呢？他说当自己比如说心情不好了，然后呢可能做出的行为不太理想，那他自己呢，他一看他的亲人啊，人家烦恼了，他就更痛苦，痛苦的就开始哭，哭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自己可能更糟糕了嘛，因为你一哭人家家里人更难受，更难受的时候呢他就更生自己的气，觉得你怎么就哭呢，所以就是你怎么说也不行啊，所以他自己对自己的是这样形容的，他说我的哭呢这个毛病根本没有办法去治疗，为我怎么讲道理，我自己怎么讲道理都是没有用处的，什么都不能去把我这个毛病治好。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小德莱，他这个经验啊，虽然是他小时候的，因为我们知道小德莱活了24岁，其实从灵修上去讲的话啊，他是一个成熟的比较早，他整个灵修也是进步比较快啊，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。他基本上他在这10年的经历，基本上就是我们成年的经历，基本上是差不多的。就是因为他也一直是想着爱天主的，也想着去修德行的啊。当然在人性上，他也是希望让家人高兴的，但是他自己这方面做不到，所以他自己呢就感受到了是在天主面前的这个软弱无力啊。这种软弱无力呢，他不仅是在身体上了，更重要的就是他发现啊，尤其是他这个敏感的这个性格造成的。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差不多10几岁的时候就对天主的势力有很深的了解了，就特别的渴望，就是说能够像他的姐姐们一样，就是你至少要正常的嘛，是吧？比如说你不修那么多德行，但是你至少不要就是表现的那么跟别人不一样啊，你一点事就是事，一点事就是事，是吧？这个怎么去成长呢，是吧？为他说这个实在是接受不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小德莱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经验。那我们从他的经验中，我们实际上看他为了他这个神鹰小路，其实跟他这个经验是非常的有关系的。那他在这里呢，可能他就想着好像我自己对自己都有点失望了啊，就是我到底在天主面前我怎么样去，就像家里人教导我的，或者说按我们的经验说，就像教会教导我的，我成为一个好的一个信徒，成为一个天主好的孩子，这个好像根本是做不到的，这个是他的一个经验。那怎么能做到呢？他当时说，除非天主行一个小小的奇迹让我长大，我的心里根本就长大不了啊。那也确实是这样。那这个时候天主行的奇迹是什么奇迹呢？其实他说是奇迹，在外表上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但是他内在改变了啊。这个事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对小德莱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日，是1886年的圣诞节。他特别体验到是什么呢？就是天主啊，他无限的天主去了一个小孩子的形象来到人间，那这个天主也恩宠，让这个小孩子变成了大人，就是小德莱从此成了一个大人了，让他成长了。其实事情是很简单，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，其实天主行事的时候，不是所有的事都是像奇迹似的啊，都是那种在祈祷中特别深的经验的啊。那小德莱对他来说，生命中最重要的经验实际上很简单的，是什么呢？圣诞节的时候啊，他们习惯就是要圣诞礼物嘛。那那个时候他已经啊14岁了啊，也算是不小了。所以呢，就是他们傍晚弥撒啊，就回去。回去的时候呢，其实父亲呢就有点累了。本来是很爱他的，那天呢就有一句话啊，他父亲就给小德莱说啊，呀，我希望小德莱不要老是想这么小孩子气哈，因为他要回去的时候还要从那个什么袜子里捡出礼物呀，像小孩子那么欢欣雀跃呀，是吧？就是那么很小孩子气嘛。所以他父亲因为累就说了一句这样的话。那这句话呢，如果在过去那话，那对小德莱来说这个是个天大的大事。他自己说的，不要说别人批评我，就是别人看我一眼他自己都受不了的， 那这个他最亲的爸爸跟他说句这样难听的话，那根本就承受不了。所以呢，说到这句话，他就去上楼。那他的姐姐呢，就非常理解他啊，就给他恐怕他说："你看圣诞节呢，他又哭得稀里哗啦的，你说这干啥呢？"啊，所以就给他小声说："你不要下来啊，等一会儿吧。"但是呢，就是在他上楼的期间，他突然之间感受到了一种力量在他内啊，他就很自然的就走下楼去，而且微笑着啊给他爸爸说话。然后呢，为了让他爸爸高兴呢，他也仍然是，装作很高兴的样子啊，把那个礼物拿出来。啊，当然爸爸那个时候泪也就过去了。哎呀，看到小德来也是很高兴。就是这样，他自己突然之间啊，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，哎呀，天主的爱给了我了。他说，我这10年努力没有获得的，天主的一瞬之间给了我。他马上想到的就是，耶稣在圣经上写的那个奇迹啊，就是不是那个波多禄他们打鱼1夜啊毫无所获，但是天主说向右边撒网，他们就装了满满的2船鱼嘛。啊，那小德来特别在这里体验到天主在他身上行的这个大事。这个大事呢，我们还是说不是一个看得见的奇迹，是他内在的改变啊。天主在他内在改变了他，不是他挣得的啊，就是说我做好了，天主在给我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天主所有给我们的恩宠都是白白的，他只是说天主只是看到我这份心意就足够感动他了。我觉得，我记得，在前几讲中也一直强调这一点，天主看的是我们的努力，不是看到我们的结果啊，不是看到你已经坚强了，不是看到我已经改了我的毛病了，就是看着我们的努力。他说，天主看着我的努力，看着我的心意，他一瞬之间让我成长。他这个成长真的是他内在的一个感受，而且也确实是这样。因为从此以后呢，啊，我们再看小德来的时候，这种敏感呀，这种脆弱呀，基本上你看不到了啊。他说，天主的恩宠让我可以像巨人一样行走了。我们未来再看小德来的经验的时候，我们基本上要看的是这一点。所以有时候我记得我们很多的时候呀，曾经问啊一些人说小德兰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有些人大致上都会说小德兰是一个很敏感的人，是一个特敏感的人，甚至是这个可能我们是对小德兰还了解不够啊。实际上是他在痛苦的时候，在那10年他是经历这个，所以他到修会的时候啊，入修会之后基本上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了啊，是天主这个恩宠已经在他身上发挥作用了。那我们呢，在这里要学到的是什么呢？学到的就是我们都有软弱的经验。那天主呢，他给我们恩宠，他并不是说我们战胜了我们的软弱，而是在软弱中他会提醒我们，他要的是我们的心意。那在这里，我突然之间想到了一个故事啊，这个故事是什么呢？就是，大致上是这样说：有一个隐修士啊，他们特别注重祈祷嘛，所以一定要定时祈祷。那这个修士他一个最大一个缺点是什么？就是起床起不来，就是怎么样早上起床呀，不能按时起床，所以他用了各种的方式，比如说定龄呀，然后甚至自己那个提前，比如说我要那个做些准备呀，不管怎么样啊，反正用了各种的方式都是不行啊，甚至他告诉别的修士："你们起来以后喊我是吧？"人家喊他也喊不行。然后呢，定龄也听不到，是吧？就是用尽各种方式，所以后来人家修会呢，也是说到底要他还是不要呢，是吧？他基本的东西都做不了，但是你说人家的生活呢，还确实不错，所以人家就很难去做决定，他自己为这个事非常的苦恼。哎呀，就是能够想到的，人家都想到了，反正就是不行。每次就是早祷的时候就迟到，是吧？每次早都迟到。睡到最后的时候，他有一次他自己啊，就想办法，就是用了啊自己造一个什么那个木头呀，啊让自己什么到时候什么砸自己一下是吧？结果呢，就是在造这个时候呢，出意外就死了。那后来呢，哎，他那个院长在那个祈祷中就发现啊，他真的似乎是直升天堂，哎，就觉得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天主啊告诉给他的就是因为他真的他比所有的人都努力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。圣经上啊说的话，啊，人看外表，天主看内心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着这个人，好像他性格很好，可能呢，他就是天生的，不见得他在天主面前就是最好的。可能我自己脾气不好，但是我 努力了很多，可能我仍然没有压制好我的脾气，但是在切入面前，它的价值是很大的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害怕自己的软弱，天主呢看我们内心的努力，而不是我们的结果是什么。在这里啊，给大家一个在我们成圣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，就是成圣是一个过程，不是结果。所以我们在过程中，我们尽我们的一份力，你尽多大的努力，在天主面前的价值就有多大，而不是说我修到什么程度了啊，我是在天主面前有价值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呢，在今天呢，我们特别要求的恩宠就是我们信赖的恩宠啊，甚至谦虚的恩宠，就是我谦虚的承认我在某些方面不行，我也知道天主他完全知道我的一切啊，我信赖他的慈爱啊，我也尽我的力量，我相信天主要的就是这一切，为我已经够了，为天主也已经够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下次再见。